我们在上几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结果呢，大卫就自作主张他没有求问神，他自作主张，他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然后也就是向非利士人投降，那么投靠非利士的首领亚吉。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总共有五个首领，那么亚吉呢是其中之一。那位大卫就投靠非利士人的首领其中的一个首领亚吉。那么亚吉非常信任他哈。那么非利士人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么亚吉就把大卫以及跟从大卫的人带去，要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大卫这时候呢，他就陷到两难之中他就陷入到一个困境他如果跟从非利士人去攻打以色列人的话，那他显然就是以色列人的这种罪人了，以色列人的叛徒哈，他去攻打自己的祖国哈。那么如果他不跟从非利士人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么显然他又背叛了这个亚吉，又背叛了非利士人的首领，亚吉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所以这时候大卫就处在这个困境当中，左右为难，就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么非利士的首领，也就是其他的首领，除了亚吉之外，其他的首领呢，这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大卫以及跟从大卫的人，就这些以色列人，也被称为希伯来人他们就要赶大卫他们走就是他们怎么可以在这里呢？他们如果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征战的时候，他们如果在背后攻击我们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亚吉只是这非利士人五个首领当中的一个，所以呢他并没有绝对的权力想留住大卫。虽然他非常信任大卫，但他也必须要听其他首领的意见所以亚吉就让大卫就离开了所以这就是我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到呢，大卫所处的这个困境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自己偏行己路，结果导致他现在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大卫去投靠非利士人的首领亚吉，他没有向求问神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这种恐惧那么要躲避扫罗的追杀，那么他就说他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继续的信靠神，等候神的带领，他就自己想办法。结果呢，他躲到非利士人亚吉那里呢，确实看上去好像得到了一段平安的时光就是一年零四个月看上去是很平安。但是，一年零四个月，在我们前几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是大卫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光，就是这一年零四个月，大卫其实是离神最远的时光。他没有写下任何文字关乎神的，没有。那么虽然得到了那看上去的这种平安，一年零四个月平安，但是很快大卫就陷入到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难。而他陷入到这个困境呢，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完全自己造成的。那么他要么就是成为非利士人的叛徒，就是如果不去攻击以色列人，那要么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叛徒那么如果攻击以色列人，那他就是叛国就是背叛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那尤其是神还给大卫有应许神也借着先知已经高立了大卫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大卫去跟非利士人在一起去攻击以色列人，那他以后怎么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呢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却可以说是一个绝境，怎么办，完全是找不到出路的。虽然 菲利士的首领亚吉对大卫有很多的称赞啊，就是啊，就是说大卫怎么怎么好，大卫如何如何的忠心，没有啊，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但是呢，并不能解决大卫他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啊，就并不能解决。其实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其实投靠的是这个菲利士的首领亚吉，但是投靠人事实上是很不可靠的。就到关键的时刻，这个亚吉并不能帮助大卫，也并不能就是给大卫一条出路。那么到底谁给大卫最后找到一条出路呢？显然就是神啊，神为大卫开出路。大卫陷到这个绝境当中哈，神为大卫开出路。那么神为大卫开出路的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让菲利士其他的首领去排斥大卫，然后是坚决的排斥大卫，而且恨恶大卫。那么这些其他的菲利士首领，也就是以色列的仇敌哈，其他菲利士的首领，他们对大卫的仇恨，对大卫的排斥，哎，恰好反而让大卫找到一条出路啊，恰好让大卫找到出，就是让他离开了。这些大卫的敌人所做的事情呢，反而帮助了大卫脱离这个困境，脱离这个绝境。然后这些菲利士的首领就对大卫就说，就是你一个希伯来人你怎么站在这里，说你或者说你这个以色列人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啊。那么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看到，这就是神借着这个仇敌的口，借着仇敌对大卫的攻击，对大卫的这种恶语相向，结果让大卫从他这种迷失当中清醒过来。大卫那时候其实是迷失状态，就是我到底是菲利士人还是以色列人，他是搞不清楚那个时候，或者他知道，但他也没有勇气啊，没有勇气站在自己应当站的立场上。那么他怎么从这个身份的迷失当中清醒过来呢？是菲利士的首领对他非常恶毒的语言，非常仇恨的语言，让他清醒过来。所以这显然这背后是神的作为，神的带领，神借着仇敌对大卫的这种恶言恶语啊，这种仇恨的这种排斥啊，恶毒的语言，结果反而帮助了大卫从这种身份迷失当中清醒过来。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菲利士人，我还是以色列人？我到底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啊？那么呢，这些菲利士首领对大卫的这种恶毒的语言哈，或者排斥的语言，其实大卫没有做过，对于菲利士人他没有做过任何伤害菲利士人的事情啊。其实这些菲利士首领对大卫所说的话其实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就像那个亚吉王说的，大卫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没有做任何自从投靠菲利士人之后没有做过就是伤害菲利士人的事情，就是自从投靠菲利士人之后。但是神依然借着这些菲利士的这些仇敌这些首领哈，对大卫的这种恶言恶语，结果让大卫呢，我们刚才看到从身份迷失当中清醒了，我到底是谁啊？第二，从忠诚迷失当中清醒啊，忠诚迷失是我乱想的一个词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词表达，就是我不知道我迷失了，我应该向谁忠诚，我应该效忠谁啊？或者说我迷失了，我的主人到底是谁？那么大卫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迷失的状态，他说亚吉是我的主人吗？就是这个菲利士的首领亚吉是我的主人吗？或者是以色列的神是我的主人呢？如果以色列的神是我的主人，那我怎么可以去攻击以色列的神的百姓呢？如果亚吉是我的主人，那我就应该跟从亚吉去攻击以色列人呢？所以大卫那时候处于一种，他到底要向谁忠诚，他到底要向谁效忠啊？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弄清楚了。 那他怎么样最后弄清楚呢？是神借着非利士首领对他说的话啊，他这时候明白了啊，他始终他明白就是非利士人不是他的主人啊，非利士首领不是他的首领啊。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哈，就是这个非利士首领哈亚吉啊，虽然对大卫说了很多的好话去维护他，但是对大卫呢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帮助，任何帮助都没有啊，就是也没有替他找到一条出路啊，也没有改变其他非利士首领对大卫的这种敌视啊，都没有。其实这个人看到来自于人的称赞对于大卫的归正毫无益处。什么大卫归正呢？就是他回到他应该站的这个立场上，就是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以色列的王啊，我要向以色列的神效忠，我不是向非利士人效忠啊。他回到他应该在的这个立场上。那么这其实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卫去投靠亚吉，投靠非利士人，投靠人啊，结果会发现呢，这是非常的不可靠的，非常的不可靠。就是这个亚吉并不能保护大卫啊。那么这段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来自仇敌的斥责反而促进或者是迫使大卫归正啊，就是非利士其他的首领对大卫的这种敌视，对大卫的这种仇恨啊，对大卫这种恶毒语言的攻击，哎，事实上帮助了大卫，或者是促进了他，甚至是逼着他回到他应该待的地方啊，回到他应该站的立场，就是你是以色列人，你混到我们非利士人这来干什么啊？你自己弄不清楚，我这些手里我帮你弄清楚啊。所以这其实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大卫他在这一段在非利士人当中，他其实是处于一个迷失状态，离神很远的状态。一年零四个月啊，在他所写的文字当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关于神，已经是远离神了。就好像主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就是一百只羊当中有一只羊已经迷失了。大卫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犹大地，离开了以色列人的地，迷失到外邦人当中，尤其是迷失到以色列的仇敌当中去了。他就是一只迷失的羊，结果这只羊怎么又找到自己的身份，又回到自己的立场呢？是来自于敌人的这种排斥啊！当然这一切背后都是有神的手啊，都是有神的手啊。所以神借着仇敌的排斥，仇敌的斥责哈，反而促进大卫回到他应该持守的立场啊，回到他应该持守的身份。他是以色列人啊，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他是神的百姓，他应该向神效忠啊，他不是来向非利士人来效忠的。那么从这整个事件当中看呢，我们也看到神是在全地掌权，他不仅在以色列人当中掌权，他也在非利士人当中掌权啊。就是非利士的那些首领，他们的心里怎么想，他们怎么做，他们说什么话，其实依然在上帝的掌权当中。上帝啊，所以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的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的一些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哈，我们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今天经文也很短，总共十一节啊，那么其实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还是有啊，还是非常非常有很多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看到大卫的这种困境啊，找不到出路的困境，这个困境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怎么办？所以在他自己大卫找不到办法，然后呢人也帮助不了他啊。那么他怎么脱离这个困境呢？上帝用一个特殊的办法，用仇敌的攻击，哎，结果让大卫平安的，非常平安的脱离了这个困境啊，就走了，就离开了啊。 然后呢，这整个事件呢，最后让大卫呢又回到了正路上面，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好，那么这就是这个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啊彼此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神的敌人对神百姓的恶言恶行，最终导致神的百姓没有继续迷失回到正路的事例啊。第二个就是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啊，不信的人对自己恶言恶行，反而提醒了我应该持守基督徒的身份啊，立场和信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经历？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哈，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啊，或者是收获啊。第三就是讨论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啊，就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哈，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忠诚迷失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我们应该效忠于谁啊？我们所服侍的是谁？我们应该向谁忠诚哈？就是有时候忘了，迷失了。北美的基督徒容易在哪些方面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那我们怎样避免？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下面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神的敌人对神百姓的恶言恶行，最终导致神的百姓没有继续迷失回到正路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本来神的教会很安稳，但是后来兴起的大逼迫让教会四散出去传福音，这是神的方法，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逼迫，使得神的儿女不至于因为安逸而不出去传福音，这是说到使徒行传。还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例子所举打的比方里面说到的浪子，他当他离开父家之后，他连猪食都吃不上，就醒悟过来，回转过来，就归回到父家。这是我们说到，就是无论是人情世故还是他的贫困窘迫，都使得他得以没有继续的迷失在世界里，而是归回父家。那么我们也分享到摩西，当他40岁的时候，他杀了一个埃及人，那么他以为以色列人就会认为他可以拯救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却说他你以为你可以杀了我们，就像你那天杀那个埃及人吗？这就让摩西在这样的冲撞当中，他就害怕逃往旷野，那让他明白自己不是凭血气就能够服侍神的百姓和拯救神的百姓的。我们也看见说就是巴比伦人叫贝鲁的以色列民来唱他们的西安的歌来取乐，那么以色列人追想，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追想神曾经眷顾他们的年代，所以当时他们虽然行为上还没有归回，从贝鲁之地归回，但是却为后来尼希米带领以色列民归回做了心灵的预备，叫以色列人的心开始悔改。在羞辱的贝鲁的光景中，神借着外邦人的手和羞辱来管教以色列民，使他们盼望归回到神的眷顾之中。我们也分享到说，出埃及记里法老对神的百姓所做的事，坚定了神的百姓以色列民要出埃及的一个心志。无论是法老杀鹰，还是加重以色列民工作的重担，都预备了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至于有太多的流连不舍。虽然后来出埃及之后他们还常常的回想埃及，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却是欢欢喜喜出去的。我们也看见说诗篇42篇说我的敌人辱骂我，那么诗人后来又说这一切都让诗人更加的仰望神，称颂神。 我们看见整个的旧约历史，神的选民迷失了，每一次神的选民迷失，在最终神都用外邦的仇敌来警戒管教他们，使他们在苦难中呼求主，那么主就来施行拯救，因为显明这一切都显明神是蛮有怜悯的，当神的选民呼求的时候，神就赐下拯救。我们看见新约神赐给教会的惩戒的原则也是如此，当人犯罪持续的在罪中，那么教会就要把他就是把他赶出去，把他交给撒旦，让这人身体虽然毁坏，但是灵魂或许能够得救。我们也看见说神对他的选民说得非常的清楚，对以色列民，如果遵行神的旨意，会如何如何的蒙祝福。生命记里也说到，如果神的百姓不遵行神的旨意，会如何如何受到咒诅。所以我们看见旧约所一切所指向的是新约，要表明的是唯有靠主耶稣基督降世才能拯救罪人这一条出路，那么也在这个出路当中显明了神的爱。这一切都把仇敌对神的选民一切的逼迫，让神的选民所承受的苦难，在最终的痛苦，都让神的选民，都向神的选民指向了十字架的救恩，叫神的选民逃向神的拯救，逃向神的爱。我们也看见说，在路德记说到拿俄米，他满满的出去，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去到外邦的摩押地，是一个悖约的家族。那么后来他们在摩押地遭受苦难，拿俄米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么拿俄米带着媳妇路德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这一切虽然不是有什么恶人的恶言恶行，但却是苦难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有了后面的各样的美好的故事。所以这一切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徒如果迷失了，我们走迷了路，神总会用他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来。很多的时候甚至于是借着仇敌来向他的儿女来动工。第二题，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不信的人对自己的恶言恶行反而提醒了自己持守基督徒的身份立场和信仰。我们有分享，姊妹分享到三个有三次教义性的冲突，跟人发生的冲突。第一次是传福音，自己在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到人的罪，那么对方就是不信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好可怜，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罪人。那么后来自己思想这件事，想到说这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么就让自己更加清楚的立定了这样的一个立场，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自己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救恩，唯有主的救恩能够来拯救罪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呢，第二件事就是有一次自己在和不信主的人吃饭的时候，这个不信主的人问到说，那些佛教的住持还有一些高阶的和尚，他们也是做好事的善人，难道他们不是也一样的上天堂吗？后来自己当时就说，不是的，只有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上天堂得永生。那么在旁边有另外一个基督徒说，那是不一定的，不一定，那些不信主的住持会下地狱，不一定，就是只能靠信耶稣上天堂。后来自己回去以后就思想圣经究竟是怎么说的，后来就坚定了自己的对圣经真理的认定。后来第二天早晨自己就拿着圣经向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朋友去传讲福音，告诉他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若不信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上天堂，无论他是住持还是善人还是和尚，都不能够上天堂，而是就是有地狱的刑罚。那么后来自己当时跟那一位 基督徒朋友是有一定的冲突的，但是后来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的立场，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这是第二次的事件。第三次就是我们有我们姊妹分享到跟自己的婆婆回台湾去向自己的婆婆传福音，那么后来别人就说神怎么会让一个好人下地狱呢？后来自己就想一想，就告诉这个人说，这是圣经说的，就是神会施行审判，有天堂有地狱，人若不信耶稣所谓的好人也是只能够下地狱的。那么这三次的冲突，教义性的冲突，那么对自己来持定基督徒的身份和信仰立场是有帮助的。我们这三次的冲突让自己意识更深的认识到，其实人都是罪人唯有基督耶稣是唯一救恩的道路。那么若不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就是要面对永恒的刑罚，就是地狱这是第二题。第三题，讨论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忠诚迷失的问题，为什么，怎样避免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读中马田牧师的以弗所书注释第七本，就是揭开魔鬼的诡计，这本书里面讲到各种魔鬼的诡计，那么就看见说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也容易迷失在道德行为所谓的善行上面根本不提到基督耶稣这唯一的救法，认为说我只要有道德有善行我就可以也能够得救，这是不合圣经的那么我们的避免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回到神的真理中来，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么就是不断地回到基督耶稣的救恩这唯一的磐石之上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